谢谢弟兄姐妹，谢谢教会的领袖，给我这个机会在你们当中分享。既然来到这里，看到很多老朋友，应该是去到我老朋友的家里面看我的老朋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是整个教会是神的教会里面，我应该是也是回到家里，就是神的国里面那个大教会。我当中很多认识的弟兄姐妹，也是信的面孔。 真是慢慢就认识你们了。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也趁着这个机会，谢谢你们对我宣教的祷告的支持、禁止的支持。虽然离开你们好像很近，也还是很远，但是其实我们都在服侍神。今天这个信息，这个经文，讲那个宣教的。 大部分都用这个经文，当然也有用其他的经文，但是这个是最大使命，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经文。有一天，没有多久之前，大概是5月份吧，我去一个教会参加他们的聚会，我看到他们教会的主题，那个主题真的非常吸引我。他就这样讲：齐心成全福音，锐意。 建立门徒，哇！像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的牧师传道，那是对这个大使命有很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能够用这几个字把大使命那个精髓，把它重要的地方都把它写出来。齐心成全福音，锐意建立门徒。可能我们都很清楚大使命。 但是我们有没有了解大使命里面那个最重要在哪里？其实有两点：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另外一点，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两点，但是去不容易，建立门徒也不容易，但是去之后，我们会发现。 我们去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有什么的感觉？感谢神对我来讲，传福音就是基督教里面那个最重要一部分。从小开始，我在我的香港的时候，那个是6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平静的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社会。我住在新界，新界就是在深圳旁边上水那个地方。 那个是罗湖之后，深圳罗湖，然后到上水，上水就到粉岭大埔，然后到九龙。我在靠近边界那个城市里面长大，小学在粉岭，中学在上水，上水就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当时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很多时候我想到这位牧师，真的感谢神。 因为他是一个很能够实践大使命的一个传道人，他带着我们每个礼拍天，就是每个礼拍天，大部分的礼拍天下午，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拍单张。同时，我们是宣道会，我们是九龙堂中华宣道会，跟整个宣道会有一点不一样。中华宣道会。 我的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弟兄姐妹如果听不到，请你举手，因为我来到家里，真的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兴奋。同时，这个主题是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呢，我的一定，昨天我睡觉之前，我就求神给我睡得好一点，明天有精神体力来讲这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真的太重要了。我讲到我们九龙堂中华宣道会是怎么样跟宣道会有一点不一样呢？全部都一样。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那时候建立我们九龙堂宣道会，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香港九龙堂有一班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在日军统治底下，她在那个车房里面继续要崇拜，所以开始那是九龙堂中华宣道会，跟香港那个北角宣道会有一点不一样。北角宣道会比较靠近，就是加拿大、美国，他们那个联系比较大。当然。 北角宣道会也是非常蒙恩神祝福使用的教会，宣道会都是神恩典的教会。这里是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很多时候给人忘记了。有些教会都是每年有一次这个什么宣教月，请几个讲员来讲一讲，错了。在15世纪、14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曾经有一段时期忘记了大使命，但是其实在历史的过程里面，陆陆续续大使命给人遵守。当时天主教后来改教之后的我们这些基督教啊，都是遵循大使命的。曾经在18世纪是那个大使命传福音运动是最蓬勃的那个时候。这个大使命对我们来讲真是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遵循大使命，我们真是对不起我们的信仰，对不起我们自己。因为我跟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享福听福音，心灵里面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有盼望，完全是过去的人在大使命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尽了他们的本分。看看保罗怎么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我是一个宣教士，2001年还在加密国语宣道会的时候，我第一次就去俄罗斯。2001年的时候第一次去俄罗斯，去哪里？我去 Krasnoyarsk， 我去 Bigovinsk。 Bigovinsk 是在我们中国的黑龙江以北那个城市，最靠近中国的城市。当时我去到看到我们的中国的同胞跟现在我们中国的同胞完全不一样。有一次大概是5年、6年、7年以前吧，我在一个城市跟弟兄姐妹分享福音，我看到下面台下面的弟兄姐妹，突然间我醒觉了，中国已经不是我2001年去的时候那个中国。因为我坐在台下的弟兄姐妹穿的衣服非常光鲜，学子非常好，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2001年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拿那个粉笔啊，现在我去用 PowerPoint 用电脑完全不一样。以前我去的时候看的全部是乡下的老百姓，现在我去到俄罗斯很多那个教会里面看到的是18岁、19岁、20岁、30岁，如不同学位的年轻人，做生意的人也有，整个世界变了。弟兄姐妹，历世历代那么多的基督徒承传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继续做这个事情啊？请问你在你的文化背景里面，你在台湾长大，可能在印尼长大，菲律宾长大，我在香港长大，我们是讲传承还是承传呢？用传承的比较多的请举手。传承比较多的，好，谢谢。用承传的请你举手。哦，只有几个，3个、5个，我查过了，两个都一样。但是我感觉到承传更有意义。为什么？承在上面，传到下面，传承可能有这个传到下面而已。如果承传的话，继续过去的事情啊，接受过去的好的东西传到下面去。这个人站在这里做承传，那个人很重要。承什么？承先启后那个承啊，然后传到下面去。大使命是神的心意，很明显的心意。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神已经透过这个民族去把他的福音传给他，说你要叫万民得福，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万族要透过亚伯拉罕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得福。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不是啊，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第三句怎么样？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成全，也就是说天国的君王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就是把这个福音实现。他道成肉身把这个福音完成。好，福音是神的大能，透过亚伯拉罕以色列这个民族把福音传给万民万族。为什么可能有人问，为什么不透过我们中华民族？神的主权，当时那时代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可能他是当时的人群当中最公义最尊神为大一个人，神就拣选他，这是完全是神的主权。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但是这是神的心意，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从福音传下来，成就这个救恩。世人在他冥想的时候，在他安静的时候，在他得到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写下这个经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就透过诗人这些诗词歌来表达神愿意万国万民得他的恩典。当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他有这个祷告。其实这个祷告，当时他这样祷告，其实神透过圣灵感动他有这个祷告，也是把这个福音、这个认识神的名这种事情清楚告诉以色列民，要把福音传过去。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不好？准备开始。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叫做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这种的词句，这种的心愿，这样的写法，我们中华民族不可能写出来，因为神没有透过我们中华民族把福音传给万邦，神透过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把这个心愿告诉我们。其后我们读先知书约拿的故事，神要他去尼尼微把福音传给那些人，否则这个城里面的人全部要毁灭。但是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因为尼尼微是他的敌人，他要去到他斯。神就透过他去走的时候，在大海里面风浪大作，人把他丢到海里面去，神透过一条鱼把他吞下去，然后放在岸上，送到那个尼尼微那个大山里面，他要看那个城怎么样去毁灭。太阳很猛，他坐在那里看很辛苦，但是神怜悯这个先知约拿，一夜之间立马讲出来了，一夜之间长得很大，可以坐在那里阻挡太阳的光，他看尼维。突然之间神就把用一条虫把那个飞马咬死，再不能阻挡那个太阳。约拿在那边埋怨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呢？我坐在这里很辛苦，太阳很猛，刚昨天还有那个兵马阻挡太阳，现在没有太阳，没有阻挡太阳，我很辛苦。要发脾气，神跟他讲，这个城里面有12万多的人，不能分辨左右手，是很年幼没有知识的人。我把一个蓖麻树拿去咬死这个蓖麻树，你这样难过，如果城里面12万人死掉毁灭，创造主是多么的伤心。神透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神爱世人，所以有这个福音要传。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跟你压重担很大，前没有什么很光明的前途。像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今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永恒里面我们有份，就是福音。以赛亚先知，神感动他，他有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准备开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现在世界上多少人还在被掳，被谁掳啊？整个世界握在了黑暗者的手下，多少人坐监牢，不是那个铁的监牢，不是那个水泥的监牢，是罪恶的监牢。你的心里面，我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周围的人，不是这样情况吗？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情况，是神的救恩。所以福音能够把人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神透过亚伯拉罕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叫万族得福。刚才讲过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要钉十字架受苦，就是为了成全，为了要完成救恩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怎么样？允许我讲一句话，很多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能够很快有长进的不多，能够持久有长进的不多，信了耶稣之后依然顾我的非常多非常多。因为神在过去这20年左右给我很多机会去的俄罗斯、东欧，我见到不少的人。有些去的时候我要求住在旅馆，他说不要，去到我家里去住，那我就不太愿意的。但是因为他们那么热情，我就去他们家里住。好处在哪里？可以跟他们很深的交通，可以看到他的难处，来看到他周围旁边的弟兄姐妹的难处。我不是说一个间谍，我不是一个很喜欢知道人很多内心背后的事情的人，但是我观察，我的经验给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改变？你自己衡量你自己，不是我要衡量你，我没有这个兴趣，没有这个责任去衡量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当然，我有时候我要请他帮忙的时候，我会他能不能帮我，我要能不同程度要求他帮忙。弟兄姐妹，保罗是耶稣基督之后离开世上回到天上之后，给他神感动他最能够把福音传出去的一个使徒基督徒。因为他的缘故，从福音从小亚细亚去到欧洲马其顿的异象，保罗他这样讲，不以福音为耻啊，他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愿意去传福音。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彼得跟我们讲我们的身份，读一读吧，神的话语一起读吧，准备开始。这个讲得非常高贵，非常真实。神的话语，神把我们的地位提升到这个层面，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祭司。祭司是什么？祭司是饥饿的时候，祭司在人 从神专当中帮忙人去献祭给神，那个身份只有利未族这个支派有这个身份可以去做。但是我们这些人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我们那个认识清楚给我们知道，信徒兼祭司，你跟我都是有这个旧约祭司那个身份，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跟你的身份，从这句话圣经一贯的教导来讲，我们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请问我们有多少人珍惜我们这个身份啊？拿了这个身份非常好，但是身份配合你的那个生命的表现怎么去回应，怎么去敏合是重要。传福音有人传给了我们了，十万民众神的门徒我们也做了一点，但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有时候弟兄姐妹走错了，换了事情，我想人之常情，我跟你是血肉之躯，我们犯罪，我们走岔路，我们做错了决定，难免。但是圣灵感动我们之后是应该回转，而且是生命的改变。我来了竟然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和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不配合这个身份。教会我们这帮弟兄姐妹神很祝福，在这边敬拜神，我们教会的责任就是传扬神的名，传扬神的福分。我现在要举几个例子证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在传福音，都在这个工作。我相信你跟我一样做这个工作，而是今天这个崇拜这个题目只是彼此提醒。刚才主席那个祷告听的讲的同感一灵，并有蒙神的恩典。公元25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每天供应1500个贫苦人的食物。那些基督徒建立医院、孤儿院，当时没有这福利的制度，教会基督徒带头做这个事情。当时罗马皇帝尤利安恐怕教会为了接管这个世界，他们以为基督徒别有用心，他们想错了。耶稣基督所讲，我的果不是这个果，我们是为天国而工作。但是基督徒只是为天国、为神伟大的福音去工作。基督徒我们有那么尊贵的身份，当时基督徒有这样的事情做。我们中国中华民族能够蒙神那么大的恩典，完全是因为不同的宣教士在18世纪、19世纪，甚至景教皇朝那时候的景教已经开始有基督徒来到中国传福音。但是因为当时很多原因，教会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因为当时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做法、很多原因不能成功，景教不能在中国生根，天主教也不能。到后来马里逊1800几年的时候完全改变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前仆后继，福音传给亚洲，从亚洲开始，欧洲、美洲、非洲，现在整个世界福音已经差不多已经走遍了，走遍了。福音的广传承传不但有广度，还是有深度。我们不要做一个刚出生只能够吃奶的基督徒。有一个美国的作家他这样讲，他讲北美教会他讲的应该，他讲的时候应该不，我猜不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北美教会、白人的教会，千里宽多深一寸深。他批评北美的教会 千里宽，一寸深，就是里面的基督徒都是一寸深那么的。那些如果没有根的话，太阳一出来就晒死了。
这里讲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读神的话语，研究神的话语，好好读圣经，生命改变，这是新年书之后的要继续做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我常常在心里面有好几次，我要讲不敢讲，但是要感觉到不能不讲，讲得很好，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教会，他做了一件很对我来讲不可能的事情。他说，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看属灵的书，他们把所有的属灵书放在门前，因为要拿就拿了，我们以后关掉教会的图书馆了。不、哦，你知道吗？在世界里面的大学里面，图书馆藏多少书是一个衡量那个大学有多少学术方面的研究追求的意愿等等。一个教会竟然不鼓励弟兄姐妹去读属灵的书，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如果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能不读圣经吗？你能不参加主日学吗？你能不好好去读圣经、读参考书，把神的话语读得更好吗？挑战我们弟兄姐妹，你怎么去好好读圣经？这本圣经66卷，你心里的书十多年，你读了几次？啊，你自己去知道了就够了。这个资料我去年来的时候曾经引用过，基督教宣教士对我们中国的影响很大。在那个时代，鸦片战争之后，在我们中国那个苏州、上海有7000多家的鸦片店，有10个男人有8个吸鸦片，整个国家10个有1个人吸鸦片。虽然鸦片战争是英国带来给我们中国很多的遗憾，那是帝国主义的事情，跟宣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当时的宣教士难免牵连在内，但是宣教士不是做那个工作的，请你分开，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宣教士基督徒，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做神国的工作。宣教士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中国真正现代的高等教育19世纪还是从宣教士带过来的。1900年庚子之乱，很多基督徒、很多宣教士给杀了，你上网就可以知道，非常多的基督徒、宣教士给杀。庚子这个赔款，赔了很多给外国人，但是美国的宣教士有一个叫做明恩普这个人，你上网可以找到他的名字、他的资料，他写过一本书，内容我不讲。中国人的性格，他在中国传福音50年，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影响什么？影响鲁迅。鲁迅，你知道那个大文学家，他临终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有人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后来有不同的版本已经翻译了，最新的版本是我们中国江苏某个出版社的。我2年以前我去深圳大书城的时候买了一本，内容非常多，非常好。讲到我们中国当时代啊，不是现在，当时代1800几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那个痛苦、患难、贫穷、疾病，虽然很弱的当中，但是这个明恩普这个宣教士，在美国的国会里面力争，把庚子赔款的一半用了在中国建立大学。中国的大学能够有现在那么好的设备等等、根源等等，对在18世纪、19世纪当时的时代，宣教士所做的功夫不少。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这办学模式、教育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使中国高等教育在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 说了几百年。没想到清朝的末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多么闭关，我们中国是多么的排外。但是当时的宣教士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一个公使啊，1900年是庚子之乱，庚子之乱之后第八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公使宣布把那个1160多万美元的钱退还给中国，要建立啊，不是建立另外一环，是建立大学。这个钱是用在每年派100个学生去美国留学。这个资料是历史的事实，网上可以找到。我们中国很多现在大学在过去20年左右很多地方的研究，所以这是历史的事情。在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啊，基督徒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你看一个这里的表就知道。北平，当时叫北平啊，辅仁大学，1925年，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燕京大学，而且东方的哈佛，东方的哈佛，对，山东的齐鲁大学，我们有山东来的，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这个学大学我特别有什么有印象，为什么？因为我中学的校长就是在这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所以大学已经听到他的名字，一直读大中学的时候我听到他。杭州之江大文理学院，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岭南大学，福州协和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湖北华中大学，湖南湘雅医学院，这些大学现在是历史走进历史了，不存在了。为什么？1949年之后接管，以后1952年，大学偏拆，重新把这些大学拆了，这个学院归了这个大学，就归了这个大学。现在已经没有这些大学的存在，变了我们现在中国不同大学里面的某个部门。弟兄姐妹，历史事实，我讲的一点重点，只是在证明一点：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个福音的使命的时候，透过你的身份，透过你的知识，透过你的能力，怎么把福音用不同的方法去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世界的人，传给我们的同胞，就是同文化、近文化的宣教，跨文化的宣教，我们可能比较难，因为我们现在要学另外一个语言，啊，比较很难。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这大概20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居功至伟。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教育学校都直接消失了，没了。但是，他做了历史上他要做的事情，可以向历史交账，可以问心无愧。因为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在以前那个大学里面毕业，可能你不是，可能你爸爸，可能你的叔叔啊等等，有可能在那边毕业的。中国文化里面非常伟大，我非常承认。我从中学，我是在香港读中文中学，我们读那个45经，我们读那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师范大学，我们都要把四书再读，重读，每读了2年，《论语》等等，读了2年，每个礼拜有一节，我们的老师非常好的国学的老师，所以我对中国文化认识，跟着你们差不多，不会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多的好东西，当然好，非常好。从整个世界来讲，比较是非常好，不要忘记这个层面而已。在文化上面，神的全能、神的伟大、神的知识，超越所有的文化。神帮助我们，不要太满意我们现在的情况，不讲大的，个人的情况。50年代、60年代，香港的教会非常好，美国的教会非常好。我们很穷的时候，他们把那个救济品送过来给我们，台湾也可能有受到了，啊，我们那个什么奶粉、面粉，啊， 还有什么油，还有衣服，什么都有给我们，救济我们当时我们比较穷的年代。福音改变人，福音这个力量非常大。我去俄罗斯宣教，乌克兰宣教，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在主日崇拜之后跑到我面前来，他比我高，大概那么高，他比我高那么高。他跟我讲，我在俄罗斯读文学，他在俄罗斯的文学里面，基督教、东正教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对这个基督教里面的内容很有兴趣，在网上看到这个教会，他来了，他很兴奋跟我们谈，下个礼拜他把女朋友也带过来了，他现在已经毕业了，回到中国了，他信了耶稣。在新西伯利亚的教会里面也不同时候，过去几年我有每年一月份我要去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传道人，一月份是冰天雪地的时候，我去看到不是我的辛苦，而是看到弟兄姐妹对神话语那渴求，他们走路过来听福音啊。中国需要神的福音，中国用什么都不能把我们中国成为更尊贵更伟大的一个中国这个民族，靠什么主义已经试了很多了，很多年了，有非常好的成就了，但是要达到神那个要求，圣经的要求，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那个今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很多人可以做，永恒的事情只有福音可以做。弟兄姐妹，我跟你那责任多么大，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传给世界各地的人。不要以为去宣教一定要跑到天涯海角，不一定。最近有这个名词，纸持宣教，纸是多少？周至里面，纸是八寸，尺十寸，最长还是一尺而已。咫尺天涯，旁边就是了，不要跑到老远去。万民尽在门口，宣教叫始于足下。另外有一个名词，就比较新的名词 ，Global Gateway City。Global 就是环球啊 ，Gateway 这个 city 这个 city 这个城市，是很多人用尽一些方法，希望能够去的，去移民的，去住的，纽约、多伦多、温哥华、洛杉矶，还有芝加哥，这五个城市，这里没有写芝加哥，五个城市，所有人，不管是中国、印度、非洲等国家的人，都希望能够来到这些城市里面。我们多伦多有福了，因为很多人来了，你跟我都来了。虽然可能美国纽约给我们更繁荣等等，但是多伦多不能否认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很多人都愿意来。所以我们周围看到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他们都是什么来到这里，很多人来到这里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背景不可能信基督耶稣的，福音很难传到去的，穆斯林的国家啊，这个回教的国家都是。所以这里有个字叫Global， 就是把这个 global 跟那个 local，global 是世界，广大的世界 ，local 是本地，现在把这两个字合起来，就叫做 global， 在本地跨文化的工作，本地做跨文化工作就是向你的邻居，向你的朋友传福音，在菲佣施工，在香港非常多。印尼施工、越南施工、台湾很多，因为很多台湾的女的嫁去台湾，对，所以那边有越南人的施工。穆斯林施工，最近我去参加一个会议，看到他们把这个穆斯林改造穆斯林，穆爱慕那个穆，是民思想民事，就是对你旁边邻居没有得到福音，你要关怀他，特别是印尼这个国家，你知道吗？全世界最多那个回教徒那个国家，很封闭的国家， 如果他们去到不同的国家做女佣的时候，趁着那个机会把耶稣就介绍给他，改变他的生命。回教、穆斯林教相信耶稣基督是先知而已，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本身，所以这个差距就很大了。他们以为他们，但是最近这十多年，神透过不同的方法把很多穆斯林引到耶稣基督那边，因为神有恩典，透过很多梦、很多的事情，回教徒能够认识神。很多教会有不同的施工，有这个 Alpha Course 启发课程，这什么？你们听过吗 ？Alpha Course 启发课程是一个礼拜有一次，大概两个小时，吃饭、玩游戏，然后聚会，透过这种过程，把这不认识神的人认识神。透过乒乓球，透过篮球，透过排球，透过不同的活动，把福音传给别人。最近我在乌克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神学的课程，每逢礼拜四晚上，我们就不上课，我们在开会讨论乌克兰华人教会那边有三间四间华人教会。怎么去继续发展教会的工作？我突然想到，我们那个大概18个学生，他们来自不同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我突然想到，这些弟兄姐妹、传道人，绝大部分是来到乌克兰读大学、认识神，要委身做传道的。有小部分国内家庭教会背景的爸爸妈妈很热心的基督徒，也有一部分小部分三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那边。我想这些弟兄姐妹最缺少一点东西是什么？我们过去有十多个课门的科目这样的，我们缺了一个基督教教育。所以我就提议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加了一个基督教教育。我们现在去找老师去教这个教题目，其实我可以教，但是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师范大学是教做老师的，师范大学四年是师范大学的教育。我在英国读过一个教育的课程，一个学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了那个教育文凭。我上次我开会，我跟我的同工我这样夸口，但是我说，我还是要找一个专门教基督教教育的一个人去教这个科目，因为实在对基督徒的成长很重要。承传，你不透过教育，透过什么去承传？你不透过读神的话语，你不透过这种训练、这种操练，你怎么把你的生命改变过来？弟兄姐妹，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只是第一步而已。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把神的话语好好教导弟兄姐妹非常重要。宣教、传福音、去做，还要继承，好好把神的话语教导弟兄姐妹。否则我们基督徒只是千里宽一寸深。这是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在你有生之年，你眼睛还可以看，你头脑还可以思想，你还有中文的根底，你还有英文、还有俄文等等的能力，不好好去读书，不好读神的话语，我想是浪费神给我们时间了。讲到承传，2018年1月份、2月份有三个我们很认识的基督教里面的领袖牧师离开世界。第一个是王永信，请问王永信是哪一位？我想大概这里有20%可能知道王永信是什么的背景。他是华福的创办人之一。当年 苏联解体的时候，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八九年左右，他是带了一队中国的传道人去了俄罗斯很多地方探访中国人。那时候开始他建立很多华人的教会，王永信是世界华服的叫什么叫主席，可能用主席，可能用另外一个名词啊。他2018年离开世界。第二个边云波，应该听过了吧。边云波是我们中国西南向那些少数民族传福音那个边云波老师，边云波有没有叫他牧师，后来叫牧师离开世界。第三个是格培里 Billy Graham 格里汉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边。有一个就是谁继续做教会的工作，神国的工作。当然神有很多的预备，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很多地方，神已经栽培，用他的恩典培养一般用愿意为神工作的。希望这些人不光是在别的教会，也在我们这个生命堂里面。我常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神要怎么用一个人，是在乎一个人怎么去回应他的大爱，是在乎这个人怎么去把他的生命改变过来，把自己奉献给神。神绝对不会轻看这些人，神很珍惜这些人，神用这些人。我想可能你就是他其中的一位。天国的事工需要我们去成全的啊，同时我们也要提拔后进年轻人。感谢神，我看到这边有些非常年轻的脸孔，非常年轻的人，其实应该更多，因为更多年轻人是一个最宝贝的时间。15岁、16岁、20岁、30岁、40岁还是年轻，50岁也不老。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已经老了。我感谢神，我这个年纪跟你们年长的差不多，最年长的差不多，但是我可以每年不下雨8次我去俄罗斯乌克兰，从这里飞过去。我很快恢复那个时差。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年轻人。我前几天前几天我跟带一个年轻的人，他已经不年轻，比起18岁的他不年轻，他40岁左右，但是我看他年轻，很有为，很有机会。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工程师，他说不做工程师，他要去读神学，他要做国语事工。他的国语如果我是老师给他分数，我猜哈，因为他不在国语教会里面的背景，40分而已，顶都是40分。但是不要怕，有机会，愿意学就可以学得好。我尽量把我的国语校正，有怀疑的、不清楚的，我都查字典，用汉语拼音查字典。弟兄姐妹，有没有你的生命有没有给对付过？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刚才我讲很多基督徒没有改变，因为信了耶稣之后，还是把信耶稣之前过去几十年所学到的一些东西，从什么环境里面学到的东西放在这里用出来。信耶稣之后还是那一套老观念，还是那个做法，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变成新的了。很多基督徒问题在哪里？所以那些教会那么多问题，就是信耶稣之后完全还是那个人，那种价值观，那种做事的方法，那种的态度没有改变。用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我们人是软弱，你怎么好怎么改变还是有人的性罪性在当中，但是你不改变罪性更大，表现更破坏更难。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宣教使命的核心的地方。弟兄姐妹，有人去年有个牧师这样讲，我同意很多很多。他讲了两点，说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有两个方面他要改变。第一点，他的价值观要改变，他的世界观要改变，因为世界观还是这个层面而已啊。神的观念，神国的观念是从上而来的启示，如果你还是用那这一套，你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而已。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要改变你的世界观。他讲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但是这一点最难改，也是最不愿意改，因为这一点是最什么，最保险最安全，你最有能力去讲都不停的。我最近就在有一个教会，俄罗斯某个教会一个弟兄，我认识他三年，他是还是用老套的一些东西跟我们对话讲话，完全是没有改变那个观念，全部是世界观没有改变，属灵观没有改变，圣经对他是另外一套而已，还只是把圣经这个观念放在他的所有的观念里面的一小部分。其实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福音的要改变的地方。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知道我不会衡量你的生命怎么程度，但是神的话也有这样讲，他说第二点要改变世界观，你的价值观非常难改，这个很难。第二点要看这个基督徒有没有奉献，这一点很敏感了，因为有些人常常讲为什么去礼拜堂要交钱的啊，所以很多教会的不用那个奉献袋，你们是用奉献袋还是自己奉献的？用奉献袋，哇，你们很进步，可能你们有很好的什么传统啊，从开始的这长老弟兄姐妹执事，他们有坚持这一点。最近也是谈到这一点，我在一个教会，俄罗斯一个教会讲到，我说我不需要你们改变，但是我是告诉你们，我们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很多教会，我们是用奉献袋的。他说不是不要给左手知道右手奉献什么吗？我说没关系，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不要用一些很勉强的理由不去把你的生命改变过来，不用一些托辞把你应该做的本分没有去做。如果我记得你们的教会那个名字基督生命堂，是不是？我在写你们教我写的几句话的，因为你们用基督生命，就因为你们希望你们的生命真的是基督耶稣的生命，并不是俗世那个生命。虽然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好消息，这位年轻人现在是39岁吧，他三十八岁，2021年他在为做华府的总干事，这个名字才是真的，不是主席，总干事，世界华府的总干事。他今年是38岁，上任的是40岁。他在哪里？他在台湾长大，但是他的祖籍是在温州，江浙温州，所以他有中国很强的背景。温州是什么？中国的耶路撒冷，最多基督徒的一个地方。欧洲、东欧很多很多教会是温州的弟兄姐妹建立的。温州青田丽水，温州基督徒非常非常多，非常有名啊。这个弟兄在台湾长大，台湾受大学教育，去美国读神学，在美国牧会，他准备接任华府的总干事。华府什么？世界华人福音，因为透过这个组织可以把福音更广更有效更有系统 更有护照去传播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即我们的乘船其中是一点。以下有一些地方是我去宣教的，这些图片。啊，这个是你知道那个是，就是学生，很年轻的学生，在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是当年南斯拉夫分出来的其中一个国家。乌苏里教会在这是中国的名，乌南乌德。我刚从这里回来，你看那个十字架在天上，旁边有一个半月形。乌南乌德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它是苏联现在的俄罗斯其中一个国家，自治权等等很多的特权。这个国家是从吉思汗的后裔在那边，他们是佛教的背景。那一天我看到这个图片，我非常感动，因为在一个佛教的国家，十字架可以在上面高高举起来，旁边有这个半月形，是代表穆斯林回教是用这个代表他们的，所以是万月，我们用十字架，他们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的十字架，在那边高举。我们有没有高举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尊重吗？好，这是神学院里面的教师，等一下有个3分钟的 video 给大家看，目的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阶段，怎么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福音的使命的承传、交棒与接棒。可能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看见，不要短视，不要太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能不能把那个 video 给我们看？
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吩咐信他的人都要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加拿大国际菜传协会与加拿大天道神学院戴德生华人事工中心一同携手遵行大使命，从2014年开始，在乌克兰基辅神学院开办了教牧同工神学文凭课程，培育神国的工人，透过教导圣经、神学知识及教会历史等科目，装备传道人与教会领袖成为有见识与知识的工人，建立教会，广传福音。这些照片是同学们在上课期间所拍的，当中有传道人，也有教会的领袖，他们是来自乌克兰几个城市的教会，每年有2到3次来到基辅神学院上课，每次一个星期，周一下午到周五中午上课。神学院供应3餐，也有住宿，注册费美金20块，科目费用美金50块。国际拆船协会资助60%的餐费与书费、课本费用，同学自己负担。自从2014年以来，我们有12个同学完成文凭课程。神学院的老师是加拿大天道神学院的老师与国际拆船协会的宣教士，他们学有专长，也有牧养教会的经验，除了传递知识，也给同学们灵性品格的辅导。2019年我们已经开办了12个科目，包括系统神学、圣经传世学、教会历史、讲道学、教牧辅导等等科目。 和兴趣进一步了解这课程的弟兄姐妹，可以拿一份资料，或与资料上的同工联络，也可以与廖少访牧师联络。谢谢。
有一点我要补充的，这个神学课程我们已经有很多年了，2013年开始，应该是2014年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很严重的冲突。当时我跟师母还有另外一对牧师师母，我们在奥德萨那边，他们那些人乌克兰人拿着那个棍子棒子去跟当时那个支持俄罗斯的人去对抗。当时我以为我们已经没有机会继续这个神学课程，但是到2019年刚刚过去10月份，我们完成了另外一个课程，叫做属灵生命的长进等等。那个神学课程对象是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读本科、硕士、博士，有些是已经硕士毕业回中国教大学，还要多读一个博士回来读。所以加上最近签证去美国、欧洲比较难，所以去俄罗斯、东欧、乌克兰签证比较容易，学生就多了。我们的学生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是家庭教会的背景，可能是上智教会的背景。我在国内没有机会受那么好的神学训练，想不到来到乌克兰会受那么好的神学训练，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虽然我们对象只有18个，本来20个的，有两个因为一个学校要考试他不能来，另一个国内妈妈病了他要回去，所以只有18个。告诉你们这些资料，一方面是谢谢你们对我宣教的支持，请你继续为我祷告。这一两年我看身体还可以的，多几年就不敢讲，我会继续做那个工作。刚才弟兄问我是不是还要去，我看现在我可以跑100公尺没问题，但是速度没有那么快。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彼此勉励。刚才如果讲的太严重的、太严厉的，就请你包涵，因为我只是把神的话语给我的感动跟我的最亲爱的弟兄姐妹分享，应该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爱的，对你们爱的一个表现。我们祷告，求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愿意在你的国度、你的话语上有份。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